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2023年的年鉴指出，随着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加剧，全球可用核弹头库存增加，增加的大部分是来自中国。核弹头库存从350枚增至410枚。目前全球核武数目最多的国家是俄罗斯和美国，加起来占了约是九成，第三名就是中国。报告中说，根据中国的建军的部署，到2030年中国有可能拥有至少与美国或者俄罗斯一样多的洲际弹道导弹。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史密斯说，可以看到的是中国正是以世界强权之姿是崛起。就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报告指中国增加核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回应说，中国一直坚持自卫防御和战略，始终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核信息项目主任克里斯滕森指出，中国的核武库是大幅增长，这种趋势与中国宣称只是拥有最低限度核力量的目标背道而驰。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认为，随着中国的核弹头库存增加，将会刺激其他国家亦都增加他们核武器的库存，引发一场新的核武器竞赛。他说，这个将会为全球的核扩散问题带来更大的挑战，例如日本会审慎考虑发展核武的必要性，这样一来将会导致东亚地区的军事力量平衡是发生变化。
随着中国的核导弹库存增加，日本与韩国呢将感受到强烈的威胁，一定会重新评估它的这个军事策略防卫计划，势必会造成安全困境现象的发生。
陈文甲对美国之音说，日本与南韩等国家将会感受到强烈的威胁，一定会重新评估他们的军事策略和防御的计划，势必造成安全困境现象发生。另外，国际社会亦都会对中国的态度产生更为负面观感，影响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对中国的核发展态度变得更加怀疑和警惕。陈文甲认为，中国的核弹头库存大幅增加，已经将区域内的危机与冲突推到眼前。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社会学博士秦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急速增加核弹头库存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改变东亚局势，而是基于与美国的竞争。
中国发展核弹头并不是为了东亚区域任何一个国家，而是基于与美国之间的竞争。
他说，这些核弹头的库存数量暴增，主要是用来威胁美国，中国对他的周边国家的使用核武器根本是没有必要，他主要是削减美国在东亚地区甚至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让美国忌惮和中国发生核武战争。秦俊指出，虽然中国积极发展核弹头的主要目的是与美国抗衡，但确实是给外围的国家造成莫大的压力，很可能改变外围国家的战略规划，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日本。他认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来主张非核家园，但面对中国增加核弹头带来的压力，必然在核武相关活动方面重新衡量做法。岸田文雄6月12日在国会众议院决算行政监事委员会的会议上是透露，关于核裁军正在协调借9月在美国纽约召开联合国大会之机，与禁止生产核武器裂变材料公约相关国家是举办活动。长崎大学核武废绝研究中心副主任铃木达志郎以邮件向美国之音说，岸田出身广岛，在传统上是对中夹派，但面对中国在东亚地区造成压力，特别是核武威胁，亦都是要考虑调整推动无核政策的方式。他指出，作为日本的正式盟友，日本在美国核保护伞之下，没必要太早讨论核共享，但强化日本自身的防卫来到因应中国威胁是必要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社会学博士秦俊认为，中国急速发展核弹头，最紧张的国家是日本，这个亦都为日本带来社会危机意识和宪法修正最大的契机。由于中国的崛起和在地区造成的威胁，日本已经在修正战略文件，还大幅提高防卫预算，加强针对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走向正常国家的道路。他说，日本一直受限于战后的和平宪法，还有禁核三原则， 中国的核库存暴增会刺激日本社会重新认识危机，这个会是加速宪法修正，允许再度拥有自己的军队，以高度民主国家的姿态重回国际舞台。东亚战略研究者陈文甲教授表示，在面临俄罗斯、中国与北韩三大拥核国的包围下，作为唯一受到原子弹伤害的国家，日本自然会大力是推展禁核活动，提醒国际社会核武器的危险性，防止核武器的扩散，但是亦有现实的问题。
在拥核国家的包围下进行禁核活动，可能会使日本面临安全威胁。如果其他国家不愿意放弃其核武器，日本可能会处于军事上的劣势。
他说，在拥核国家的包围下进行禁核活动，可能会使到日本面临安全威胁。如果其他国家不愿意放弃他们的核武器，日本可能会处于军事上的劣势。他认为禁核活动可能会引起日本国内与国际的反对压力，因为面对拥核国家的威胁，日本应该保留发展核武器的选择，才能够保有制于人而不受制于人的空间。七国集团领袖峰会在5月20日在日本广岛发表广岛愿景联合声明，指出中国的核武发展缺乏透明度，增加了对全球和区域稳定的担忧。对此，台湾外交部部长吴钊燮5月22日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被问到，是否台湾会因此寻求纳入美国的核保护伞，吴钊燮响应与美国之间就核武讨论的相关问题不适合在这里是说明。台海局势日趋险峻，如果中国仿效俄乌战争以核武威胁台湾，台湾与盟友怎样降低这种危险，成为国内外的舆论的话题。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认为，中国宣布可能对台湾施以核武的威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必然会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并且实施经济和外交制裁，但未必会是直接的军事介入。
直接的军事介入可能性较低，因为会考虑到中国战略与战术核武的威则，所以西方国家将会对台湾提供军事援助。
他说直接的军事介入可能性较低，因为会考虑到中国战略与战术核武的威胁，所以西方国家将会对台湾提供军事支持，例如提供防御武器或者增加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陈文甲说，西方国家亦都会提供人道援助，并且协助台湾采取国际法律行动，指控中国违反国际法，特别是如果中国的行为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或者其他相关的协议。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社会学博士秦俊认为，台海之间发生战争的几率很低，因为俄乌战争的发展阻碍了习近平攞下台湾的野心的计划，特别是现在俄罗斯节节败退，会令到习近平重新评估攻台的必要性，调整计划。
俄乌战争拖了一年多，情况对普京越来越不利，这等于是给习近平一个警告，中国得再三思考攻打台湾的决定。
他说俄乌战争拖了一年多，情况还对普京越来越不利，这个等于是给习近平一个警告，中国要再三思考攻打台湾的决定，基本上除非习近平处于极度的政治困境之中，否则他不会贸然攻台，因为美国的势力还是在中国之上。秦俊指出，纵使中国真的想攻下台湾，既不需要亦都不会想用核武器，因为真的要占领台湾并非难事，但如果台湾变成焦土，中国会成为所有西方国家的敌人，加上占领后如果是没有办法是拥有台湾所拥有的高科技产业，这个对中国来讲怎样都是不划算的。
中国增加核弹头数量不是为了攻打台湾，杀鸡焉用牛刀，那是做给美国看。
他说中国增加核弹头的数量不是为了攻打台湾，杀鸡是为什么要用牛刀呢？这个是做给美国看的。秦俊认为台海之间目前发生的战争的可能性极低，但是长期来讲确实要防止中国在缺乏慎重考虑的情形下突然动用核武。他指出，以暴易暴，以核武对核武的方法来到制衡中国不会有效，只会加速军备竞赛，是导致严重的安全困境，但是姑息安抚亦都不会令中国因此罢手。民主国家需要一套完整符合现实可执行的战略政策，才能够有效压止中共对国际社会的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